家早安、
午安
跟晚安。
躺一下的时间到了，
这是我妈妈开的节目。
躺下来要干嘛？
累的时候就是先躺。
欢迎来到
夜阳躺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夜阳。你今天累了吗？欢迎过来一起躺一躺，我们轻松聊聊天。今天的来宾是一位好漂亮的大明星。我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见过他本人，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行销人员，他出席了一个洗发精的记者会活动。时光飞逝，现在的他带着一部厉害的电影作品来了，让我们来欢迎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入围的演员陈意涵。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
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个我自己都很有感触的题目。这个题目是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上周我受到邀请，抢先看了你们的电影《小小》。坦白说，是一部让我看了有点坐立难安的电影。你在里面演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呢？
我在这里面饰演的一个过动症的妈妈，然后有一点伪单亲。我觉得是蛮写实的，在讲这个妈妈怎么样跟一个过动症小孩相处的过程。
会让我坐立难安的就是这个，就是这部电影完全没有要掩饰这件事情。对、你觉得你在电影里面是一个很有母爱的妈妈吗？
我其实想借这部电影，就是想要跟大家说，其实母爱有很多种面向、就是不是大家所谓的妈妈就一定要有那么多的光环，或是妈妈应该要做到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每个妈妈一定都是尽她最大的努力，在那个当下。
对，
所以小小里面的那个妈妈，就是潍坊，她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那个当下。现在我看起来，我也觉得她不完美，那个当下她已经尽力了。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当妈妈有多不完美好了，其实很多事啦，但是我现在想到最不完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把我的家的婴儿放在电梯里面，然后我就自己走掉了。我真的忘记了婴儿是有提篮的，那我就提着他去回诊，回诊完回来以后呢，我们要回到月子中心，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婴儿有多小。而且那个时候我当妈妈还不到一个月，我就在跟我先生聊天，把提篮放下以后，电梯门打开，我俩就走出去，电梯门关起来，才发现我的宝宝还在电梯里。我知道这件事情呢，大家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可能会被骂，但是呢，这个就是小小里面要讲的一个部分，就是妈妈都干过烂事啊。
我想一下我做过什么，这种东西我都会自动消除的记忆，你知道吗？我都不会记得，我就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蛮好的妈妈。
但你有记得你妈妈对你做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我妈就是，我从小记忆就是我妈很凶，就是因为她的工厂就可能离我们家很近，因为我们也小时候就是也要去工厂帮忙，他们是卖吹风机的，然后你也要帮忙折那些盒子，然后妈妈就是很凶，她只要一不开心，她就会那个拿吹风机那个电线就要诉你这样子，所以我小时候就觉得妈妈就很凶。好像我国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有点叛逆，就觉得大家都在穿喇叭裤啊，母鸡我也要穿这样，然后我就自己偷偷去西门町那种什么秋什么，以前有一种二手店叫什么秋田吗？还是忘了，反正就是去买牛那个喇叭裤，我就想要跟就是大家一样，然后我就被我妈发现以后，我妈就拿那个木屐就狂打我的头，因为我小时候国小毕业才139公分，她说我喇叭裤的叉不是开在我的膝盖，然后她就很生气，她觉得这样穿不好看，然后她就一直狂揍我，一直搞到我现在一条喇叭裤都没有。
我以为你现在穿上喇叭裤你头会痛这样子，有种被木屐 K 到的感觉，
创伤。
那当时你是哪一个念头兴起，会让你下定决心放下美丽的女明星模样去演一个灰头土脸的母亲？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或者是现在可能医疗很进步，然后你很容易小孩被诊断出有一些疾病，我觉得过动啊、亚斯啊，或者是就是很多你以前只会觉得他好像比较皮，但现在他就变成是一个过动症，或者是亚斯伯格，或是他有一点发展迟缓，你就会被老师说你必须带他去治疗或者是什么。然后我身边又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一开始我也其实不是很理解，我就也会觉得 为什么你们会把小孩养成这样？一开始我是没有同理心的，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姐姐，他们也有这样的情况。小时候就是我的偶像，我就是很崇拜她，就是北影，就是那种高材生，长得很漂亮。然后以前要看漫画，金庸啊、林诺和的女儿啊，都要去他们家看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哇，她可以出国，就很小时候就很崇拜她，然后就发现姐姐消失一阵子了，后来再出现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她的小孩有一点点的特殊儿，这样刚好跟姐姐碰到以后，我就拿到了这个剧本，觉得哎，是不是也要告诉大家说，就是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生，只是我们一直刻意的去忽略它，也不去探讨它。
你在里面你演一个特殊的母亲的时候，其实这部电影一开始就是我被迫要接受这个事实，没有一个前因后果，并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他渐渐的怎么样了。在这个电影里面一进去，我们就感觉到哇，今天就是特殊儿母亲。我真的看的时候的感觉就是好痛苦哦，接电话是变成一个好痛苦的事情。
我觉得就算不是特殊儿，你接到电话，
对，
妈妈你好，
没错，你不能接到这个电话，哎，
妈妈你好，就哎，怎么了吗？怎么了吗？我很好啊，你好吗？
而且有时候那个老师讲话讲得慢一点，你都会紧张，他会说妈妈你好，那个，
对，
那个，他越犹豫，你就越
难以启齿的话。
你现在有两个小孩，对不对？你接过这样的电话吗？
我有一种接电话恐惧，我不太敢接电话，然后每次只要一接起来，都是问我要不要借钱。
欸，原来女明星跟我们一样有一样的日常，欸，
对对对，
就是打电话来也是问你要不要借钱。
对对对，
但我也很想知道你拍完这部片以后，中间一定隔了一段后制的时间，然后你才看到这部片。女明星看到自己演的电影会觉得害羞吗？
我很少看自己的作品，几乎电视剧是几乎没有，然后电影有时候你要参加首映什么的，你就会顺便看一下。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比较成熟一点，可以面对听自己的声音跟看自己的演戏的，因为以前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生涩，然后那个生涩我觉得别人看不出来，或者你自己还是会有一点尴尬。然后加上我其实很不擅长演爱情戏，以前都很多爱情戏我自己看了我都会不好意思，也不敢分享给别人或者家人，请他们去看我跟别人谈恋爱什么的。然后这个我觉得他很生活，我其实看了两次，很难得的我看了自己的作品两次，然后我蛮喜欢自己在戏里面的那个样子，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好像已经不像我自己想象中的那种演员。我觉得看我自己表演，我自己已经不尴尬了，然后我会看说哎，哇，原来我那时候的表情是长这样哦。有一种你好像就被带到那个故事，然后你就变成那个样子，然后这个样子是我以前没有想象过的样子。
你会在意自己漂不漂亮吗？在里面
我就是一个很不在乎外表的人。就是什么角度啊，然后
这种就是很漂亮的女明星就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第一次看首映完之后，我就回去跟我同事说，哎，那个化妆师应该可以开除了吧，有化跟没化一样。
你自己最喜欢的其中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我蛮喜欢那个熬夜的那一场戏，因为导演把就是妈妈很烦躁的这个东西变得很浪漫，他把鱼都飞起来，把整个空间弄得很像一个游乐园，然后好像你真的要玩这个游戏一样，当然用一个很浪漫的包装来包装小小不想睡觉这件事情。
这个场景就是呢，妈妈已经下定决心呢，你要耗，你不想要睡觉，我就陪你不睡觉，我们来看谁比较能耗。到最后就是这个小女孩终于虽然在过动的这个状况下她还是非常累了，但是妈妈一直不停地把她打醒摇醒，然后叫她起床，因为她就是想说你不是不喜欢睡觉吗？你不是不喜欢去上学吗？其实妈妈也快要崩溃。你喜欢这一幕，你是不是心里是有一种觉得我就是想要这样干，在现实生活？
我现实生活就是非常早睡早起的人，我们小孩也是，就因为从小的习惯是这样，就是没办法，因为我们山上就是没有灯，很黑。然后我从小就是跟我儿子说，外面很黑的时候外面很恐怖，所以他只要一看到很黑的时候他就会很紧张，所以他就会去睡觉。戏里面我觉得是小小跟妈妈的对立一直从一开始就很明显，那 就是看谁可以坚持到最后吧。我觉得生活上也有很多这样的
对峙，
对，就是情侣然后怎么吵，就是谁可以站到最后就赢了。
嗯，还有一幕我觉得演的超好的是，前情提要是这个里面呢有很多家长都不能够忍耐你的女儿，这些家长就会在群组里啊或是各式各样的家长会里啊攻击你的孩子。嗯，那你可能也觉得孩子可能也真的做错了，但你又是要去保护这个做错的孩子的心情去参加这个家长会。所以有一幕是你带着孩子去参加家长会，露出了我个人觉得很像老鹰抓小鸡里面母鸡的眼神。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家长会吧？
有啦，学校有，但因为 我小孩还幼稚园嘛，对，然后就是但还是会参加，然后还是会有家长会提出很多问题，但因为我们现在还小，所以那些问题老师就会说，哦，你们说的霸凌可能就是他不小心推到你，可能不是故意的，你们不要想太多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个都还是好解决，但因为导演给我们看了非常多真实的对话，然后那些对话的哇
粗暴
恐怖就是你无法想象，就是原来全世界人都是教育专家，每个人都可以教你怎么样教小孩，告诉你说，哇，原来你小孩是这样的话，你应该要去哪边哪边辅导啊什么什么就然后你知道家长群组通常都是我全班四十几个人会这样子轮流攻击你，好像我是最错的那个人。这场戏就是我把小孩带去，我看你们还敢不敢讲，就是我想要博取你的同情，我不可能再更差了，反正你们就是要我就想要听你们怎么讲。我觉得其实那场戏我觉得蛮难演，因为每个妈妈演的，我站在每个妈妈的立场我也都觉得合理，但因为你都要捍卫自己的孩子，就像母鸡你要保护你的小孩，但我们又不能表现很强悍，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没办法解释，你就是只能在这种很无奈的情况下试图的找到你可以博取大家认同的地方，就想说你们看一下我的孩子真的能不能看他一眼，然后你可不可以知道其实我们都是不容易的。本来想说那导演我要声泪俱下装可怜嘛，就说对不起什么，导演说也不用，你就面无表情坐在那里就可以了。我说可是这些妈妈讲话我很生气，她就说你就听，对，然后我跟小小两个人就坐在那边听，然后像我们是全是十恶不赦的恶人这样，对啊。所以后来上车她说对不起，我说没有好什么好对不起的，就这都不是我们的错。
这是一个蛮真实的场景，当妈妈你才会知道其实小孩打小孩那个前因后果都很长，小孩没有办法从头讲。再来就是小孩打小孩的目击者也会是小孩，所以呢那个目击者他能讲的故事也很长，搞得像凶杀案你知道。这一段我是有时候会经历到的，就是小孩打小孩，另外的小孩看到了以后又怎么个说法，到最后呢大家就要一起聚在一起呢去破案你知道那个过程其实就是会是一个蛮难堪的状况，因为大家都爱自己的孩子，募集的那一群都很兴奋哦。如果你在家长群组里面募集的那些人呢的爸妈都会不停的给予各种的证据，提供调查侦办的进度都是靠他们推动有没有然后到最后我还会听过就是那种打人跟被打的家长都私下说可不可以我们不要再聊这个话题，
因为募集者太兴奋了嘛。每次我儿子跟我女儿他们就说那不可以，我就说那我们看回放啊，但我家其实一台摄影机都没有。你们家有摄影机吗？
没有，哎、欸，我也不想看我想睡觉。
就是这种吵架的话是不是可以，我有一度想说这样会不会比较好解决，但我又觉得其实听他们讲这些的过程也蛮有趣的，就是大家真的
对我后来发现你就是要像一个舞台剧一样，别人不管说什么你都要说哦啊
你要有舞台剧是这样的是
或者是哦嘿，小孩会 enjoy 他的吵架，然后还会 enjoy 他讲给你听的时候你的反应。所以呢我小孩跟我讲的时候我就会说啊天哪啊，然后你要
第三排灵眼的那种演法，
对对对啊，
对，怎么可不会，导演就会说哎，站后面一点，那个刚刚第三排第二个往后站往后站，黄色衣服那个往后站太浮夸哦，那我的儿子难怪那么喜欢我，因为他每次跟我讲什么说不可能吧，
对，
然后就会说你知道吗妈咪，今天有一个同学我为什么便当没吃完呢，因为他把一个叶子丢在我的便当里面，我说是哦，他怎么会把叶子丢在你的便当里面，哪来的叶子他说因为我们今天在外面去参加消防的那个什么演习，然后那有叶子，我说是哦，所以你就没吃完便当对不对，对，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过几天不是要去校外教学吗？嗯，我们要去普兴农场，对不对？然后那个同学就会坐在我们旁边。我们普兴农场不是有很多石头吗？嗯，我们到时候他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些石头一颗一颗的放在他的便当里面，然后他就不知道吃下去，诶，他也不会发现哦，因为他以为那个是饭粒嘛。结果你们礼拜一不是有游泳课吗？他就会沉到水里面了。然后我儿子过两天跟我说，妈咪算了吧，我觉得还是不要，他可能不是故意的。我说嗯，我也觉得
真的真的他很 enjoy。 我最近我儿子在遇到另外一个事情，那他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他现在在恋爱，他爱上了一个女生，他就回来跟我说，
有我有 follow 他全部的恋爱过程。
哦，是吗？谢谢谢谢。最近又有一个新进展，就是呢他回家的时候愁容满面。我说你在烦恼什么呢？他说我跟你讲，我爱的这个女生，她的女生我们给她一个名字叫弟弟、嗯、弟弟今天问我，他问全班，他们班上也就五个人了，他问全班英文班的人说，你长大以后要生小孩吗？然后我说哦，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而且我没有意识到一个八岁的孩子会讨论这个话题。他就说，娜娜说她一定要生， Cici 说她不排斥。我说那你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敢说，我要先等弟弟说。他好成熟哦。我说是吗？他说对，我已经想好了，如果弟弟说他要生，我就说我也要生。那如果他说他不要生，唉，我说然后呢？他就说，他就直接说了呀，他就说我不想生小孩，因为照顾小孩太累了。然后我说那你说什么？他说我就说我没差，
我没差。
对，我说你没差个什么劲啊？而且他爸还把他抓过来说，我跟你说一件事情，你喜欢的女生说她想要生小孩，也不一定是跟你生，这件事情你越早知道越好。罗比回来就跟我说，我好难过，因为弟弟说他不要生小孩，我怎么办？我说你怎么办？不生小孩也很好啊，而且你也没有一定要跟他在一起生小孩啊。他说我就没有后代了。他为了这个事情晚上睡不着，因为他说我想要繁衍后代，我要来跟提供北讲一下。
好可爱哦。
人生啊，
真的，我觉得有小孩其实蛮有趣。我最喜欢睡前跟他们聊天，因为他们睡前就会跟你讲很多奇奇怪怪的话。虽然当妈妈很辛苦，但就是这个对话，我觉得在睡前的对话会让你 有时候会笑着入睡，或是你会觉得嗯，好，有小孩是挺幸福的那种感觉。
你这次演电影里面也有一个女儿嘛，你跟她私下相处是什么样子的？她也会告诉你一些当小女生的烦恼吗？
没有，品彤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女生，她、哦、对，就是每次我们在访问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你要怎么诠释过动？她就说就是可能会一直动啊，然后什么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是那一个一直动的那个人。因为我真的是没办法停下来，这样她品彤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也不会聊很严肃的事情，就是正常的相处这样。嗯，
他大概12岁嘛，对不对？嗯、所以我可以期望12岁我的儿子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大人的样子了。
我觉得男生就算了吧。
哦，
他们说那你什么时候？我什么你要睡前才跟你儿子讲话？我说因为他平常都咻咻咻奥特曼，不咻啊！因为我儿子很喜欢奥特曼，
哦、
就对他就是每天都在那，然后我女儿呢就会每天在那。一直把一个东西这样拿出来再放回去拿出来、啊、就女生的文静真的跟男生差超多。然后我儿子就会每天一直说你为什么不陪我玩，他就会觉得他妹妹为什么不陪他玩那些事情、嗯、然后我女儿就很冷静的就冷眼旁观看他一下，然后就继续做他那种拿进来放回去拿进来，就做一些很文静的事情的、欸、很可爱、
哦、小男生好疯狂哦。而且小男生脱裤子洗澡这一些的，他的衣服都是一整坨的耶，
就是隐形，原地隐形。
对对对，他是原地消失在那群里面。
对对对对，消失。
对，然后我每一次洗他的衣服就要把他的裤子里面的内裤一件一件的拆开，因为他脱掉的时候呢会全部捆在一起。
但我也是这么脱。
哦哦哦，好好吧。
很方便。
哎、欸，你跟你自己的妈妈像吗？
我妈妈很凶。
你会有感觉你们之间相同跟相反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就是我对妈妈的印象就是她不管再忙就是我们家永远都会有三菜一汤，就她一定会回家煮饭，就导致我现在就是只要能煮饭我们家就是会自己煮一桌菜这样子。 我妈给我一个很传统的观念，就是然后你好像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把棉被折好，或者是一定要把衣服洗好烫好，就是要烫得很平整，这件事情是我妈一直很小就给我很根深蒂固的概念。
你也是这样的妈妈？
但就是洗衣服啊，或者是好像应该要折被子这种事情，对。那我妈很凶的这个部分我就没有
想到。
对，因为我爸也是一个很冷静的人，然后我觉得这方面我跟我爸爸比较像，对，传统的吧，我觉得传统的部分我觉得我蛮像我妈的。
那你自己对小孩会有期待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他告诉过你他要做什么了吗？他长大以后要当什么职业的人？
有一次他看到我在电视上出现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要当演员。然后我还很兴奋，想说哇，我终于影响到我小孩，他难道要崇拜我吗？他那时候说他要当演员的时候，我还很兴奋，我说那你要演什么？就想说他到底是看到了什么特质想要当演员。然后他就说我要演奥特曼。哦，好啊。我说那个
跟你完全没关系，
而且那时候戴着面具，是不是你演的也没人知道。
小小这部电影里面，这个孩子是有点问题的特殊学生，这个妈妈也很真实的展现了她的无奈和痛苦。当初有做田野调查吗？
那我不太喜欢调查，就是去访问别人，因为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有很多事情会想要说出来，然后我是没有耐心听人家讲话的人，所以我喜欢用观察，就我看你怎么样跟他相处，或者是我看你怎么跟他互动，或者是你们之间的想，但其实都跟我想的不一样。
哦，真的吗？你看过最特别的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是什么？
就像我还没有接触这样的类型的儿童的时候，你在路上看到人在躺在地上哭，或者是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有人尖叫，或者是有一些比较
大的动作，
对，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妈妈不去把他叫好，
或是不把他拉起来，
对，
让他做好，
为什么
呢？
对，之类的。然后之前不会有同理心，我只会觉得你一定是没有被教好。你现在认识了这群人之后，或者是就是你只要有特殊的孩子以后，你就发现其实就像忧郁症，或是就是各种疾病，我觉得都是脑子里面或是有什么样的地方，他们的功能坏掉了，或是有一点点故障。他们并不是不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他们就是有一点点故障，譬如我们感冒药吃感冒药一样。但他们这故障的东西，又一直没有人要去把他们修好，但爸爸妈妈也不会修。
对，你说到重点了，就是呢，大家会觉得要修好的人是他妈妈，
不是是
他爸爸。
可能我觉得以后医生或什么，就是这个。大家好像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修理的方式。你修理并不是说把他关在家里不让他接触社会，或者是硬把他拉起来不让他把他的情绪发泄完或什么的，而是你们没有找到一个方法去修理这样子的故障的东西。那我们或许故障的也是我们，就我们用我们的眼光在看这样的小孩。所以我现在就开始观察以后就发现，好，我以后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他们都是很努力的生存，而且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用一个也不是说善良，就是同理，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可能也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心情去面对这个事情？
如果你们去看小小的预告，就会看到在预告里面你就是跟小小在雨中吵了一个架，那这个小小就快要疯掉，一直不停的捶他自己的头，然后就从里面追出来，然后跟他在雨中有一段对话。那个很揪心啦，所以我鼓励大家赶快去看一下。所以只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很跟这很无关的想法，就是这部片如果这一段要拍很多次，你是不是要淋了雨然后又把头发吹干，然后再淋雨然后再吹干？
对，其实雨其实是最难拍的，因为 你其实要真的要吹干，然后什么衣服要好几套什么的，就很麻烦。然后所以雨戏大家都会压力很大跟很紧张，因为你整个过程就会很久，然后那个水其实你要洒到很像那种很自然的雨很难。现在已经很进步，现在是一根然后里面有好几个洞，然后会这样子有像是那种花洒那样，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真的就是那个水管黄色的那种。
可是那样用水管这样喷很难看起来像雨耶。
对，就很假，会有大颗小颗大颗小颗，然后譬如近景就是花洒，就是在前面这样，就省预算的时候，现在大家就有钱一点就会用那种比较，但那个就成本很高，所以就是拍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紧张。所以拍雨戏其实大家压力都蛮大，加上你每一卡都要回去吹完头发，就像说就是全部整理好 才能再演一次。
不只是雨戏，你们这里面有非常多台风哎、欸、
啊！
台风是怎么拍的？是真的等台风来了再拍吗？
不是，我们真的就是烤电，还是你知道有这种橘色的电风扇，
工业用电风扇，
对对对对对，那种。然后你只要很近的拍的话。
哦，风就很强。
现在在讲电影的幕后明星，
因为难得可以遇到电影明星。我真的很想要问一下，这部片如果有机会你可以享受那个坐立难安很多次的话，我建议多看几次呢。你会看到一些细节啦。第一个就是这个里面的天气其实是代表着一种非常风暴内心的感觉。
我觉得导演因为写这个剧本写了2年吧，他很多细节都设计的，你有时候觉得好变态哦，就譬如说好猫头鹰好了，就是为什么要猫头鹰、嗯、他就说因为猫头鹰跟小小跟微芳都是非典型的妈妈小孩跟动物，就这个都是非典型的人。跟小小后来为什么要歪着脖子，因为他觉得我看不懂这个世界，带着一个很疑惑的方式在看这些大人，然后看这些、嗯、这个世界，然后就是看这些不理解我的人。对，就是很多的细节其实真的都是，对啊，多看。
对，这里面的细节是很多的。包括他们偷情的地方，我就说民生社区是我家哎、欸。
对对对，那
我马上就看到了那个我家在那附近的感觉。
那 我还买了好几次鸡蛋糕。
哦，
对对对，那个旁边有一个鸡蛋糕。
你当少女的时候都不知道原来当妈妈是这样，你当了妈妈以后你有什么新的感想？
当妈妈第一件事情就是哇，原来胸部可以变这么大
哦。对耶。
然后每天看自己说哦，原来隆乳会变成这样吗？就有一点就哦，原来人体这么奥妙。就当然肚子大是另外一件事，但你看自己胸部大就觉得哦，哎哟。
哎、欸，你是不是怀孕的时候还去跑了马拉松？
对对对，我还去爬了富士山，因为我就是停不下来。然后就因为就是后来生完之后就要喂奶嘛，然后就第一个真的让我惊奇的事情就是哦，原来胸部可以变。
你是自然产吗？
我就是全餐的那种，就是
哦，生不出来，然后先
对，然后我还转了很多院哦，就是我要一直要找，因为我一直胎位不正，就是我好像本身的筋膜比较紧，所以小朋友其实一直没有转下来、但我就是看了很多温柔生产的书，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温柔生产，他一定要经过产道，然后我一定要怎么样，直接就是很执着一直换医院，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帮我接生。然后后来就好不容易换了一个，他们说哦，愿意帮我胎位不正这样子产，哎，就还真生不出来。然后就是最后就
去剖腹。
对，
哇，辛苦你
了。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这样。对，
所以你有经历阵痛啊那一些，还是有打麻醉所以感觉不痛？
我也没有，因为我当时就是要走那种超自然派，就什么都不打的那种。
你真的是硬汉耶、欸、
我没有，因为我也没有痛
啊。
我也觉得好奇怪，因为当时就是宫缩已经不是有一个表吗？
对，爆表了，
我完全没有感觉，就是
破白了，但是你还是没感觉、
2天后医生就说不对劲，这样不行，他就说那要去剖腹好了、
催眠前世，看你前世是不是吕布还是关云长。我在猜这些人是天生不会痛、欸、
对，我对痛的感觉比较没有、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小孩子里面最难伺候的部分是什么？你有跟电影里一样在大雨里对小孩崩溃的这种时刻吗？
我很少在小孩面前大声，因为我妈妈就是那种激动的妈妈，我哥哥也是比较激动的亲哥哥，然后我跟我爸爸就是比较冷静型的，所以我就一直是走很冷静的路线。然后通常小朋友在吵的时候，小朋友就已经是很高亢的，然后如果我也很高亢的话，我就觉得我们角色重叠了，就这个戏不好看、你不想要看两个马景涛一直在吵架。他很高的时候你就会说 OK 好，那你想要怎样，就是你要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好，那对不起，我刚刚不应该动到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就你都已经讲完了，他还在哭的时候，他自己想想，哎，不对劲啊，好像事情已经解决了，他就说 哦，好吧，不应该再哭了这样。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我觉得所有妈妈都问过这一题，甚至还会在心里问说，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今天我要特别请像陈意涵这样如花似玉的女明星，给正在奋斗的日常的妈妈们一些鼓励。
像我们都是留2个宝宝的人，你就知道 其实小孩就是天生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样子，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你可以给他的，或者他有任何的身体或者是个性上面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你的教养就可以去改变的，就是这个压力不要给自己，我们只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子宫里面10个月，但他要长得什么样是他我觉得本来就已经决定了。像我跟我哥哥也是一个个性超级不一样的人。
你哥哥是怎么样的？
就是很废啊。哎、欸，哥哥你应该没有听这节目吧。对，我们的个性就是差很多，然后像我养我儿子跟养我女儿其实是一模一样，但他们的个性也是差很多，然后我就开始发现，因为一开始我儿子很挑食，就他就只是白色的东西，
他也有白色食物时期，
他一直没有断过、他
就是只吃馒头，然后乌龙面，
对，乌龙面，然后我女儿就什么都吃、这也不是我的问题啊，就是我也是这样生下他们，他们就自己长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妈妈很容易把很多的因为小孩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压力加在自己身上，但我觉得小孩都有自己的样子，你就让他们自己去长大就好了。
超认同的，各位，当你快要疯掉的时候，觉得你小孩怎么那么抓马的时候，你就想想马景涛的妈妈，他知道马景涛会这样吗？他是不是也走过来了呢？我是很喜欢马景涛的，
是马景涛不会听的。我也很喜欢，
赶快解释一下，我很喜欢马景涛，我小时候都看马景涛。我要讲的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马景涛带给我的人生的福利。就是呢，其实你在 YouTube 可以找到马景涛大串烧，他很疯狂抓马的样子，
就很多口水喷出来的镜头。
对对对，还有那被铐起来，那个他要去断头台的时候，他在断头台的那个车上挣扎的样子，这个都有大串烧。跟大家建议一下，我也是有一天发现马景涛有他的发疯大串烧，在小孩大发疯的时候呢，你就打开 YouTube 看马景涛，你要把自己习惯暴露在那个强度里面，你就会觉得 OK， 你会觉得你的孩子最多是个刘雪华。今天谢谢陈意涵来到我的节目。哎，我跟你说，平常我录音呢，我先生呢都不会问，他也不会来，今天他本来是要来的，他超级用心的规划，他先把一个小孩子说好要带去我婆婆家，然后另外一个小孩要放在录音室外面写作业，他死命都要来看哦。他今天还跟我说，他如果来的话呢，他说我就要，我说你该不会要陈意涵跟你合照吧，你不要自己加戏哦，你就在旁边看。他说合照算什么加戏，我如果是要求他亲我，这才是一个加戏。他超爱你的。希望
我也很爱你们，我有一直发了，我每一集都有听。这节目是我自己要求来上的。
太感动了，
我说我可以来上这个节目吗？
小小这一部片呢，我去看的时候呢是没有邀请彼得的，他心里有点呕。回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跟你讲，陈意涵已经到另外一个 level 了。然后他只问了一个，他有变老吗？因为你是他心中的女神。我说没有没有，他没有变老，他还是那个很精灵的样子。他说我就不明白，我制片的人为什么会找他演妈妈，他真的不能。
因为君如姐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一旦你演妈妈，你就是妈妈了。所以我想说，我已经跟了5年了，差不多了吧？你现在再去演那种谈恋爱的戏，我也有一点害羞，还是就是？
可是那时候看到小小的那个，我是先看到文字的介绍，我以为你要演小小。
我全部的朋友都以为我要演小小，他们都以为我要演那个过动的那个。我想说，难道妈妈就不能过动吗？
小小这个里面叫 Trouble Girl 嘛，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妈妈跟这个小小，他们两个谁比较 Trouble 还很难说。
Trouble Girls，
对对对，可以当一个这个团名。目前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艳阳躺一下的 Podcast， 欢迎大家持续追踪我的节目，并给予5星好评。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哦。祝福大家这一周过得很好，我们也非常谢谢大明星特地来到我们的节目，拜拜，
拜拜。